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真相？跟着台湾建设权威阿善师，重返那些离奇轰动的命案现场，请听阿善师的建设实录。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阿善师的建设实录，我是建设专家阿善师谢松散。
大家好，我是子荣。在我们阿善师建设实录的节目当中谈到过很多起特殊的中毒案件，包括了震惊全国的毒蛮牛事件、南投的葡萄催芽剂的情杀案，还有国中生的硼砂下毒案件，还有悬而未解的他中毒等等。其实都是再再的提醒大家要注意食品的安全、生活用品，还有不正常的一个身体状况了。不过呢，其实说到了中毒这件事情，可能呢会发生在你我的生活当中，不管是食物中毒、环境用药、野外的伤害，或者是职场环境，甚至是大家觉得最安全的居家空间等等，都有可能让你我中了毒。而且在近期的新闻上面也闹得沸沸扬扬的宝林茶室案件，目前已经造成了两人病逝、五人命危，也引发外界对于食安甚至是米制品的一些疑虑还有恐慌。那到底要如何吃得安心安全呢？也成为大家非常苦恼的一个日常哦。所以呢，在今天的阿善师建设实录的节目当中，就要邀请到了一位毒物的权威，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急症及外伤中心的毒物科主任洪东荣主任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谈谈生活当中中毒的风险还有危害。洪医师你好。
子荣，阿善师及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真的很荣幸，好，我们可以邀请到毒物的专家，好，洪东荣医师呢来到我们节目，来跟我们谈谈中毒专业方面的一些议题。像是呢，阿善师呢，在之前我在职的时候，其实呢也碰过不少像氰化物中毒啦、农药中毒，还有尤其是一氧化碳中毒的案件。当然也有一些呢是毒品使用过量致死的案子，有一些是自杀，但是呢有的呢也有可能是不小心呢误食，或是呢使用毒品过量而中毒。但是我觉得其中比较特别的就是呢像一氧化碳中毒，我发觉它蛮可怕的，无声无息，根本你就感觉不到，而且呢有时候呢是全家都中毒死亡。像有时候呢一氧化碳它也会透过呢建筑物的管道间弥漫到整栋大楼，比如说 A 家一氧化碳中毒，结果是 B 家 C 家的人呢死亡，也有这种例子。因为我不是毒物的专家，那今天真的很高兴我们请到呢洪东荣医师呢来给我们解答有关呢这个毒物呢中毒方面的问题。那阿三师想问的，就在遇到中毒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呢大家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像呢等一下我们要提到的像宝林茶室的中毒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到底是食物中毒还是什么东西中毒呢？根本就拿不出主意，就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医生的处置跟呢专业的判断呢就非常重要。我也去研究过呢，洪医师呢被称为是毒理学之王啊，我很好奇的，这个医生呢要怎么判断到底他是怎么样的中毒？另外，我真的个人也很好奇，当初呢这个洪医师呢，你为什么选择比较呢算是有一点不要讲冷门呐、但有一点偏专业的这个毒理呢或毒药物的研究来当做你的专业，为什么不选外科啦或其他内科等等？这是阿善师心里一个很好奇想要问的。另外呢，在早期的台湾的医学的环境之中呢，其实呢真的是针对呢毒药物的专业研究的人也比较少，这方面的专业也比较缺乏。那洪医师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为专业呢？这是阿善师心里的一个疑惑。
事实上当时会选毒物科，主要的就是我是做内科医师，我比较喜欢内科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当时呢在内科训练的时候，一定会到肠胃科、心脏科、各个科去走过一趟。在那个时代，民国七十几年的那个时代呢，事实上内科里面最主要的大概就是肠胃科跟心脏科是最重要的科。那当时我在北农训练的时候，肠胃科大家知道，很多都是那些那个肝硬化吐血， 说实在在急诊室里面看到那样子的病人实在是令人很难受了，尤其是那个血的味道呢相当的腥，相当的难受。那心脏科呢，因为心脏科基本上脑袋要特别的好，所以呢后来我就想说我应该做药理，因为我对药呢比较有兴趣。那因为在台湾呢在当时没有所谓的临床药学这样子的一个科别啦，这样子的一个训练。那后来因为正好呢台北荣总有成立了一个所谓的毒物科，那是因为当时我的老师他去美国训练完以后回了台湾成立这样子所谓的毒药咨询，所以呢我就一头就栽进去毒物科。那毒物科呢事实上就像大家所知道的，病人呢如果告诉你说哎我吃了什么东西来到医院来到急诊室，你要去判断说这个人的问题或者他的症状或者他的表现是不是跟这个毒有没有关系，这个事实上是比较简单。那比较具有挑战性的就是来到急诊室啊，我们都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什么事啊，只知道哎他好像很严重，那看起来哎可能是某一个疾病，或者是哎有点倾向是会不会是某一种中毒。那这个呢对急诊的医师对毒物科的医师来讲真的就是一种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那你要去解决这些的问题，事实上很重要的就是你前面的训练，你一个医生的这个前面的训练事实上是要很完整，而且是呢对这个病人呢要很有热情热忱，就是你常常要去看这些中毒的病人，那去检查他的这个身体的状况，然后呢跟他聊聊天呢，问问看哎他到底是发生啥样的事，为什么在这样情况之下他会去中毒。那这样子下来呢事实上大概经验上就会比较足够，当你再去碰到类似的状况类似的病人，你要去做诊断事实上是比较容易啊。那当然你手上也要有一些包括像解毒剂啦或者是这些的小部分的检验呢要来帮你解决你可能你心里面的怀那个疑问，这样子呢在诊断上大概就比较没有问题了。
这样听起来好像经验真的非常的重要。其实呢也感谢哦，有很多的医生呢投入了这个毒物理相关的一些研究，那像是呢在台湾的毒物中心其实也成立了很多年，不管是提供了一般的民众或者急诊科的医生非常多的一个咨询，那也让大家呢渐渐的了解哎，到底什么东西中毒，或者是在生活当中可能会有哪一些中毒的危害哦。像是呢必须来得谈到了就是近期呢真的闹得沸沸扬扬的就是宝林茶室的食物中毒的事件了。现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跟大家简单的谈谈这个案子的一个起承转合。最早其实是一名在新北市的39岁的男子，他在3月22号的时候前往信义区的原百 A13 的宝林茶室来吃饭用餐，但是呢就在吃完了炒粿条还有香兰叶果汁之后，没想到呢就出现了相关的食物中毒的症状，之后被送医急救，但是呢最后还是因为急性的肾衰竭不治身亡。但是呢没想到在几天之后又有第二位的受害者，这是一名新北市的66岁的男子，他也被发现因为使用了炒粿条之后发生了多次的像是腹泻胸闷等等的食物中毒的状况，然后送医急救之后也因为多重器官衰竭而死亡。在两位死者之后经过解剖也验出了体内都有这个我们当时所俗称的米酵菌酸呢。那这个呢是台湾首件，也引发了外界对于食品安全或者是相关议题的这些研究和关注。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截至4月7号傍晚为止，其实呢台北市的这个宝林茶室的中毒已经通报了34例，其中呢是2例死亡，4人在加护病房，3人在一般的病房，还有25人已经返家休养了。而卫生福利部后续也说明说，因为在当时米酵菌酸这个翻译的米字会让我们的社会大众产生了一些误解，也引起了大家不必要的恐慌，再加上了其实这个米酵菌酸除了在米制品之外也会发生在像是玉米制品啊或者是椰子上面，所以最后呢卫福部的一个专家小组就参考了细菌的命名方式直接翻译，决定改为叫做邦克列酸。
那在那个宝林茶室呢这个食安事件爆发之后，阿善师呢也有机会上媒体呢去做一些讲述，当然我不是毒物的专家呢，我不敢讲做评论，可是呢我就觉得非常的好奇， 为什么呢？这种中毒的案件呢，会是这么的严重？那一般来讲呢，顶多是拉拉肚子啦，或者是说呢全身无力啦，打个点滴也就没事了。哎，一下子要送急诊，而且呢急救都变成无效，所以呢我当时就觉得非常的诧异。所以当时我真的有怀疑，是不是呢不是单纯的一种食物中毒的情形，有没有可能其他呢这种下毒的状况？那这个案子呢，原本呢讲米酵菌酸，后来改名呢成为叫邦克列酸的一个中毒的案件。这是呢，这个卫福部呢已经定调，就是这样的一个中毒的案件。不过呢，我比较好奇的是，这种呢邦克列酸，它是必须呢由这种唐菖蒲呢伯克氏菌它所产生，但是呢它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立腺体的毒素。主要呢，它是由玉米啦，或是椰子类的食物呢发酵所产生，它也存在呢我们环境的一些土壤啦，或是植物之中。最有利于毒素生长的环境温度呢，是大概在20呢到30度之间。那在这几年中呢，国外就是像中国大陆、印尼以及呢莫桑比克，都曾经发生过类似的这种食物中毒的案例。那由上面的条件呢来看，我们台湾的气候跟环境的条件呢，还有我们饮食的模式，我是从小吃那个米条吃到大的，那我就觉得很好奇，有一天我是不是真的会中了这种毒呢？那为什么以前都没有发生过呢？那我一直觉得说，我从小吃到大的这种米条啦，还是相关的这种食物呢，为什么在国内之前都没有这种案例，甚至这种标准品都找不到？那现在呢，这个宝林茶室的案子呢，现在已经定调是一个邦克列酸的中毒，但是找不到相关的菌种。想要请教洪医师呢，像这种首例，台湾几十年来都没有发生过的这种宝林事件的邦克列酸这种中毒的事件呢，毒素到底是从何而来？不知道洪医师呢，你的看法是如何？
就像阿善师刚刚讲的，这个菌呢，它存在的环境就是要温度要变高，那第二个呢，要有比较多脂肪的食品或食物上面，这个细菌才容易增生，然后呢，把这个脂肪酸呢改变成所谓的邦克列酸，那这个邦克列酸当然就会造成毒性。那在台湾的事实上，这种唐菖蒲菌呢，事实上是一直都存在的。只是呢，这些菌种呢，它可能部分的菌种它没有含那样子的会产生邦克列酸的这样子的基因。那事实上，细菌啊，在变异上，就是这种突变上面进展速度相当的快，只要有适当的环境，基本上就容易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以它的好发的这个情形来讲，代表了当时的这个餐厅里面的这个环境一定就是适合它的生长。第一个，莴仔条呢，事实上是所谓的这些的米啊、薏米，就是它肯定里面还有加一些其他的那个粉呢，这个含的脂肪酸呢可能会稍微高一点。也有人说，莴仔条呢在做好之后，在塑胶袋上面都会涂这个油，那事实上这也是让这个菌呢能增生的一个地方。第二个呢，它一定是除草不当。台湾天气热，温热，食物呢你放在冰箱外面，事实上很容易会坏掉。所以大部分的像那卖便当的，他已经告诉你说，哎，希望你在一两个小时之内就要吃完啊。你没有吃完出问题，那是你自己保存不当的问题，不是我这个自助餐厅的这个出现的这种问题。所以在台湾这样的温度之下，你的保存不当，事实上很容易就会有这种菌的产生。那当然，这个菌在台湾的环境里面，它还不是所谓的这个强势细菌。它不是强势细菌，所以呢，它的存在呢事实上是比较少。但是在刚刚讲的，在那个餐厅里面，他们的卫生上面呢，可能做得不够到位，所以呢，才会发生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想这是主要的原因。那至于为什么这个菌呢，这个没有培养出来呢？当然大家都说，哎，它可能那个受到污染的这些食物呢，都已经不管是被丢掉，或者是已经都被吃完了。那在环境里面基本上能不能找得到，说实在，如果一开始没有做比较地毯式的这种细菌培养， 这个时候大概不容易再去做它，因为刚刚讲它还不是环境中的强势细菌，所以呢它的那个量呢还不够多，你在做细菌培养的时候你可能就不容易找到这样子的一个菌啊，这是比较可惜的一个地方了。因为它是台湾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毒物，所以呢事实上应该是所有的医生对他们都不熟，但是第一个个案呢事实上急诊医师都已经在怀疑是食物中毒啊，比较可惜的就是后续呢对这个病人的这种状况没有其他人啊或其他有兴趣的人呢持续对这个病人的这个做比较好的一个关切啦或者观察，让这个病人错失了这样子一个治疗的机会啊。也许再稍微多花一点点的时间或心力，也许这种诊断可能早就比较会早个一两天会出现的，因为事实上是在事件出现后第四天就曾经有急诊医师就提出来会不会是这个菌所引起来的这种问题啊。那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呢，没有其他人呢去追踪啊，或者是去特别去了解，那当然这个问题呢就会让它慢慢稍微扩大一点，然后呢才会这么多严重的病人会出现，这是相当可惜的。那这种立腺体的毒素，事实上在台湾不是只有班克类酸是这个样子，立腺体的毒素呢最有名的就是氰化物啊，那氰化物的毒性呢最主要是作用在立腺体，但是问题是氰化物它有解毒剂，没有解毒剂的话氰化物的死亡率也是大概40%到60%，跟班克类酸很近，但是因为它有解毒剂，所以呢你只要尽早诊断尽早给解毒剂，事实上病人还是有可能会获救。另外还有一个很特别台湾特有的毒素呢，就是一种杀虫剂，它的名字叫做克环派，这个克环派它也是细菌毒素，这个克环派的死亡率目前在台湾看起来大概10%到20%左右，这些病人呢一样都是会发烧，然后呢烧了十几天，最后有一天突然间血压就掉了，就这样子走，也是一样没有治疗的一个方法。所以事实上说立腺体的毒素呢在对我们毒理的这个医师来讲事实上是蛮大的一个挑战。
真的非常感谢呢洪医师做了这么完整的一个说明。好，那我现在呢还是想要请问后续的，那我到底这个龟鸭条啦等等我还能不能吃，那以后呢我在食安这一部分呢给社会大众呢要怎么样的一种提醒，所以现在大家害怕连那个龟鸭条啦等等这种米制的东西呢现在几乎呢很多人都不敢点不敢吃，那这个是正确的吗？另外我们政府呢以后在这种类似呢这一部分的查缉，不一定是针对这个案子，以后的食安的问题可能会有以前没有发生过的这些案件或是毒素菌种呢陆陆续续可能会有发生，那到底我们民众在医生的你的建议或是政府的政策上应该怎么做呢，让我们减轻我们的恐慌？
基本上我觉得大家不用去恐慌说、啊、都不敢吃龟鸭条，因为龟鸭条在台湾的不管是从北到南很多地方基本上它都是几乎是主要的食物之一啊。那大家的这个料理方式也都有各有特点，而且都蛮可口的。那事实上就像我刚刚讲的班克类酸呢它要出现它一定要有它的所谓的条件，那这个条件呢第一个当然就是温度，第二个就是储藏条件，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因为我最近一两个礼拜事实上也吃过几次啊这个龟鸭条，
医生你还敢吃啊？
我不觉得，我当然敢吃啊，因为我不觉得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因为哈台湾人呢或者是在台湾的这些餐厅里面针对龟鸭条的不管是储藏跟料理，我想大部分都是一样的，这种龟鸭条制造以后从公司制造出来或者是自己餐厅里面自己弄完以后就是有冷藏的这个方式，而且冷藏的方式是 OK 的，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没有过期，只要没有过期的情况之下，然后呢冷藏的这个状况又是 OK 的，这种情形基本上是不会有问题的，基本上是不会有问题。那会有问题的大概就是一些这个餐厅的这个卫生习惯，或者是它的保存条件不好，或者是呢像这一次呢宝林呢因为可能就是要停业啦，所以呢把旧的食材呢全部都拿出来， 这个事实上是很严重的一个错误嘛。如果没有这样的情形，我不认为班克类酸呢会在台湾呢变成一项的这个流行。不过呢，在主管单位呢，应该还是要把这个所谓的糖谷仓克菌呢，或者是班克类酸的这种菌种呢，可能还是要稍微做一些调查了。在台湾这些菌呢，到底是出现在哪里？从哪边可以培养的出来？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刚刚讲它有棒 BON 的棒这样的基因的菌呢，比较会产生所谓的班克类酸，那可能要去查一下，就是做一下筛看看呢，这些菌在哪个地方出现，然后呢他们的那个基因的出现的这个频率到底是怎么样，是在哪些地方会出现。我想这比较基础的这些的调查跟研究应该是要先做、啊、要先做，让大家可以比较可以对台湾班克类酸的这样的菌到底量多不多，在分布在哪里，然后呢有什么样可能的这个预防的措施可以做，就是才能安着大家的心了、啊
嗯、
那至于食材上面会不会出现这个检测的部分呢，事实上目前还很困难，因为大家知道现在目前靠的就是台大跟北农呢，台北农总用那种的一台1000多万的这种仪器呢在做筛检啊，在做检验，那事实上那个每天检验的量是很少很少的，不可能大规模筛检。那需不需要发展比较快速的简单的一个检测方式，应该是等那个菌的分布啦，还有它的这个存在的这个状况做了调查之后，再去决定下一步应该是怎么样子做。我想这个主管机关呢应该先做这样的事情，应该就可以让大家比较这个安心的。那餐厅里面就是我所有的食材基本上都是在有效期间之内，然后呢这个温度方面都没有问题，卫生上面呢也都有注意到。当然呢就变成卫生局的各个卫生主管机关可能要动起来，常常去这些餐厅里面呢去走一走，去看一看他们的这个卫生条件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变化。因为你如果没有去看，你根本不知道他哪个地方有问题。不然像现在这个食安问题那么多，你只要一餐厅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这个有污染，这个不干净、哦、那真的是让这个民众呢会很伤脑筋，不知道怎么办。
对，就像医生所说的，最近其实呢也根据着卫福部相关的统计哦，光是到4月10号为止，其实呢在国内的一些食安的通报已经超过了450件了。哇，现在呢大家谈到了食安，真的都是人人自危。那当然，大家还是有正确的食安意识，政府在后续也要严格的帮我们把关，才能让我们的食品安全呢更加的安全和安心呢。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洪东荣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谈谈这些中毒的问题。其实呢，是医师哦，在前一阵子也出版了一本新的书籍，是由创意市集所发行的《然后你就中毒了》。在这本书籍当中呢，其实也讲到了医生哦，在那么多年的一些专业当中，其实也遇到了很多的一些例子。那在书籍当中呢，其实也谈到了很多是跟我们节目当中也曾经谈到的案件是息息相关，包含了像是我们在第70集的《阿善师见识实录》的节目当中，其实有谈到这个大家印象也非常深刻的就是毒蛮牛的事件了。那先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其实这个毒蛮牛的事件是发生在2005年的5月份哦。那时候在台中的便利商店上面就放置了贴有有毒勿喝字样，然后也注入了一些氰化物的一个机能饮料，就是大家熟知的这个蛮牛哦。那在当时呢，就有4位民众先后的购买，然后就发生了氰酸的一个中毒的症状哦。那也造成了1人死亡，3人的轻重伤。那后续呢，凶嫌王进展他是表示说，其实他是想要模仿了日本这种森永的千面人事件，想要来借此勒索厂商。那原本1审、2审还有3审都被判处死刑，但是在4审的时候呢，案件大逆转，因为呢有教化的可能，所以他就被判处无期徒刑定谳了。而在这本书籍《然后你就中毒了》当中，其实洪医师有提到了这个案件，而且呢当时您是第一时间接到电话，也请你透过一些正确的判断，也找到了一些解毒的方式，在后续呢更荣获了像是卫福部的相关专业的奖章哦。那可以请洪医师来谈谈，当时在这个毒蛮牛事件刚刚开始爆发，那您接到这通电话，然后还有后续的一个处理相关的经过吗？
这个事件呢，事实上能比较成功而且快速的这个解决，基本上 真的是还是有很多人的帮忙。首先呢，我们讲到我们怎么会去想到是氰化物，因为在平常的时候曾经有看过一些的病人，这些的病人呢，他们是喝那个所谓的洗银水中毒。那洗银水呢，事实上就是把黄金洗得光亮一点。在印度那边的洗银水大部分都是用氰酸啊，就是用茶奶。在台湾呢，事实上有人用氰酸，也有人用这个其他的这个强酸。所以呢，我们实验室的这个医检师呢，他就有一次就告诉我说：“哎，主任，我们是不是应该探讨一下，到底什么样情况之下他会用的是氰化物？”结果呢，他就去夜市呢去找了七八瓶的这样子的洗银水，拿回来实验室做检测。他发现一个事实，就是说，如果这个洗银水呢酸碱度是酸的，那就是一些强酸；如果是碱的碱性的 ，pH 值大概9的，大概那个就是氰化物。他测起来那个氰化物浓度都是很高。这个是在这个事件之前，我们刚刚好有做过这样子的实验。
嗯，
所以那一天呢，这个市中心那边的医院呢，急诊室打电话来说要转一个病人过来，他说病人的血液呢那个酸碱度很高。pH 值到 7.8， 我们正常是 7.4， 7.6 以上大概病人都不容易存活，这个病人是 7.8， 然后呢他喝的那个刚刚讲的有毒误喝这样子的一个蛮牛饮料，他去测 pH 值，发现是9。所以呢，当时我们听到说要转这个病人来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会不会就是氰化物，因为我们之前做过了一些的这个试验。那病人来到我们急诊室之后，他的血液呢变得很酸，就从很碱的情况变成很酸，那这个大概就没有问题，因为氰化物呢就会它是立腺体的毒素，所以呢会让细胞没办法利用氧气，就变成是无氧呼吸，那就会变成这个乳酸堆积，会变得很酸，所以呢病人的 pH 值变成 7.0 左右。因为这样子的状况，所以我们第一个判断就是这个应该是氰化物解毒剂。那正好呢，这个毒物中心有放了一些解毒剂在我们医院里面，所以呢，我们刚好又可以用把解毒剂拿出来一打下去，那个解毒剂还没打完，病人就开始动了，所以这也确定了，就是说，这个病人应该就是氰化物中毒。但是呢，氰化物呢，它血中浓度到底多少，这个当然还是要靠实验室来做检测了，所以后来是清晨之后，实验室呢下去做检测，确认他们的血液里面浓度都很高。那事实上当天晚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那一天呢，我们第一个病人转过来的时候，事实上有一个警官，台东市的警官跟着这个病人到我们急诊室。那他看到我们把病人救醒了以后呢，他第一个就告诉我说，这个市区那边一家医院有第一个病人已经这个急救过了，他那个血压不稳定，也相当的严重。后来呢，我们打电话去，后来他们那个把病人也转过来，然后来尝试用解毒剂，不过解毒剂对这个病人已经没有什么样的效果。那这个警官呢，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呢，我跟他呢一起就讨论了，说，那可能要通知附近的这些的 7-11 或者是这些便利商店，或者是医院，那如果有这样的病人再出现的时候，要尽快，这个可能就是氰化物中毒。所以到了凌晨4点的时候，又出现第四个个案，出现第四个是个案，不过第四个也是一样，他去便利商店买了这个蛮牛那个饮料，喝了以后呢，事实上就在这便利商店门口呢就倒下去。那便利商店离原来刚好第一个个案的这个医院呢就在他旁边，所以呢也很快被送进那家医院。所以那家医院呢，事实上第一时间对病人的处置呢，包括呼吸道的这个维护做得相当的好，所以呢病人呢都没有伤害到大脑。来到我们医院以后，我们用了解毒剂呢，他们才有办法很快的就苏醒过来，这是当时的整个的过程。那因为有这样的解毒剂，我们也才有办法救这样病人。假设没有解毒剂，就算呢觉得说，这个是氰化物，就算我们测出来它氰化物浓度很高，没有解毒剂，事实上这种病人应该还是会持续脑部缺氧，到最后还是一样可能会造成死亡。
是的，非常感谢呢这个洪医师呢给我们做解答。好，其实呢阿三师之前在职的时候，我就碰过呢很多氰化物呢中毒的案件，但是呢这种案件大半呢有事呢把它下毒的，好，就是呢把它下在呢那个饮水里面，一家人都中毒， 另外呢，当然也有自杀的，像金饰加工，刚刚洪医师也有提到呢，在金饰等等加工的时候会用到这种洗金水，那洗金水呢里面的很多就有氰化物这种东西。据我所知道呢，好像一些工厂呢，就是像那个电子产品的工厂呢，也会用到这种氰化物。所以呢，第一个，这个氰化物真的没有管制吗？这么容易得手吗？那这样子我们有时候如果得罪人呢，他只要化工厂可以买到氰化物给我下个毒，那我怎么样去防止呢？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是因为洪医师你是专家，你了解，你有经验，那你真的看过这种例子，万一呢他是一个乡下的一个小医院，或是呢医生呢他不是这方面的专业，那如果呢被人家下毒，或者是说像毒蛮牛，因为毒蛮牛是学日本千面人的案件，那这个案件呢当然就跟警方治安事件呢是有关，但是呢你如果这个医生没有经验不管是被下毒还是自杀等等这种案件送到医院的时候，在医院有没有一个标准的 SOP，采取的检体或是这种咨询要向谁问啊？检体又要送到哪里才能够给我们这种没有经验的医生呢，他们可以呢做一个正确的判断，我觉得呢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氰化物一般来讲用在工厂里面，有时候会用到，就用在电镀的部分，这个是可以合法使用。那一般来讲采过这个氰化物应该都是还是要有登记有登录，但是呢，它不是完全限制你不能用啊，它还是可以用。那在台湾以前曾经发生过的，就是他们会用氰化钾来毒鱼，然后把那个鱼拿来吃。一般来讲，这个鱼如果是被氰化钾毒过的这个鱼，你只要煮过了，事实上氰化物都会散光了，所以吃这个鱼呢，一般来讲也不会中毒。只是呢，你会让整个池子里面的这个鱼呢，全部死光光了，这个事实上是。那个太过于浪费，不过现在这一方面已经很少人这样子在做。在网络上呢，事实上你如果透过一些的这个网络，也应该也都可以买得到，就像之前的这个凶手一样，他也是透过网络呢购买到这样子的一个毒素。那万一呢在乡下地区呢有人不小心吃到，或者是呢真的是被下毒，那氰化物中毒的症状事实上相当的快速，你可能一吃下去以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可能会胸闷，然后呢气上不来，然后呢冒冷汗，然后一下子就可能就昏迷。如果说旁边有人，基本上大概可能可以送医；如果旁边没有人，大概要送医的机会应该是接近0%。那万一你在急诊室遇到这样子的病人，那事实上就像毒蛮牛事件的这个接到这个病人的第一家医院的做法一样。一定是要维护病人的呼吸道，然后呢跟他插上管子，打上点滴，想办法维持血压，然后给氧气。再来呢，当然你在做这样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先一边做一边再抽血，确定病人呢是很严重的一个酸中毒。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你当然可以怀疑是氰化物。那这个时候呢，你怀疑氰化物呢，事实上可以上台北荣总毒药剂中心的网站，看看你那附近最快可以拿得到氰化物解毒剂的地方是在哪里。这个氰化物解毒剂呢，目前是在台湾有应该有十几家医院都有配有这样子的一个解毒剂。那这个解毒剂呢，也许这家医院只有一剂在那里，不过一剂呢，你如果诊断上没有问题，一剂上面你来得及使用的话，事实上病人大部分都可以先稳定下来。那后续呢需要更多的时候可以再从其他的医院再调。那因为这个解毒剂呢，一般来讲在过去的研究里面，国内跟国外的是一样，最好就是在一两个小时之内就用上解毒剂，这个对病人来讲是最理想的。所以呢，这些解毒剂的分配到的地方也是大概就是你一两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拿得到解毒剂的一个地方。这是万一你在乡下的地方碰到这样子的问题，你可以做这样的事情。那当然你如果自己没办法上网去看，你也可以打电话给台北荣总毒药剂检中心。那毒药剂检中心他也许他可以，他如果有时间他会帮你调，帮你去找哪个地方离你最近的这个解毒剂啊，然后呢这个想办法把解毒剂送到你那里，或者是你想把病人送到那有解毒剂的地方，基本上呢都可以，基本上都可以。这个是在解毒剂的使用，就像我第一次针对这个氰化物中毒的这个病人的这个给解毒剂的经验是这样。 当时呢是三重医院那边有病人，那毒物中心本来是叫我说，哎，解毒剂由我这个坐计程车把解毒剂送过去，
嗯，
结果他们说把病人转到这个台北荣总来，那我们就拿着解毒剂在荣总急诊室等着他，病人一到马上用。那事实上病人到的时候已经血压量不到了，已经血压量不到，不过呢解毒剂用上去以后病人很快就醒过来，病人第三天就可以出院了。这是因为我也有这样子的经验了，所以对氰化物的这个中毒的这个治疗会稍微比较了解一点，也是因为透过这样的个案学习来的。
真的听到了，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谈到了像是毒蛮牛的案件，然后呢今天再加上了洪医师有再度跟大家分享这个氰化物的特性之后，觉得呢在之后哈，大家在生活当中其实真的要多加的小心。像是在这个毒蛮牛的案子当中，其实他的这个瓶身已经有贴字了嘛，就跟你讲说，哎，有毒不要喝，但是呢有些人可能啊一时之间不查，也是把它打开喝下去。那在这个毒蛮牛案件之后，其实大家一样哦，就是在便利商店买任何的饮料甚至是包装的食品，其实大家也是人人自危耶。那医生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想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呢？
我觉得就是像那些市售的这些饮料，如果是你不认识的人拿给你，然后呢已经开好了拿给你，基本上你尽量不要喝。你像我们曾经有过一些就是里面被加了一些镇静安眠药，然后是一些中枢神经抑制剂啊，喝了以后呢就睡着了，结果醒来的时候呢他就告诉你说，哎，你刚刚签了一个本票，然后多少钱你要还、啊、这个是曾经发生过好几次啊，发生过好几次这样子的一个事件。那当然你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你可能必须要留存证据。所谓留存证据是你不要说，哎啊，我喝了这个毒物呢，那我到时候就从我的血液小便里面去验哦，那个浓度很低不好验。
嗯，
你如果说现场，哎，你喝了这个东西你觉得这个东西有问题，那不要全部喝完，或者是呢把那个剩下的空瓶子呢放口袋里面。因为那个瓶子底下的这些毒物那个浓度都很高，那个拿去做检测你基本上大部分都可以验得到，而且是相当的清楚。哦，这是平常呢碰到这样状况大概要用这样子的一个想办法，用这样子一个自保。不要等到说要醒来以后呢那个可以走路了，然后才到医院急诊室说我要来验毒。那个时候呢大概这个血液里面基本上大概验不到。小便里面呢勉勉强强可以验到一些。但是如果你平常也有在吃这样的药，那你说这个药到底是怎么来的，在判断上就会不容易，就比较会有争议。
嗯，
这是我平常看到大概这种状况的，可能可以提醒大家。
哇，真的没有想过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中毒可能，其实大家在生活当中当然又要多加的小心留意，尤其是在饮食饮水饮饮料上面其实都要多加的小心呢。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邀请到就是毒理学王洪东荣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那医生呢在近期也出版了一本书籍叫做然后你就中毒了，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发现了有很多的这些案例或者是一些毒药物的例子，其实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提过。像是呢我们在第八十集的后半段其实我们也讲到了一起案件嘛，就是南投的催牙剂的情杀案件。医生在书籍当中也有提到这个葡萄催牙剂，在书中呢也提到了这个果农相关的一个案例。因为子荣自己知道我们的听众就刚好有种葡萄的果农，所以呢也想要请洪医师也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哎，当时这个葡萄催牙剂这个果农的相关案例分享。
事实上这个果农跟我在比较早之前他是因为其他的农药中毒，所以呢我们两个认识，也变成了好朋友。他平常呢最主要他就是种葡萄跟种梨子，当然我们也常常互往啊，有时候会去他们家里面呢坐坐啊，有甚至呢过年期间呢这个回娘家呢我们也都一起参加过，那事实上是蛮好的一个朋友。那一次呢最主要就是因为他们那一阵子呢要点啊，那他们点葡萄呢就是用二利醇呢弄在这个棉布上面沾着变成红红的这样子，然后呢在葡萄藤上面呢去切去割，然后让它沾在这上面，这样子这个地方呢就会冒出这个芽出来，到时候呢就会结果累累，哦，那就会有收成。那他们那一天呢事实上那个阿嬷，啊， 他把剩下的没有用完的这个催芽剂把它放到车子里面。那车子里面呢，可能那个盖子没有盖好，因为他们躲园呢是在比较山上，要回家呢沿路呢就绕着山路、那个我也走过好几次，就是真的是要绕来绕去，而且上上下下，所以呢很可能在这样状况之下呢，那一瓶那个剩下的这个催芽剂呢就倒在后车厢倒，然后呢往前流，流到后座底下。事实上他们第一次全家呢，包括这个弟弟的小孩，然后他自己的女儿，他的儿子，他妈妈，然后再加上那个果农本身，事实上第一次呢大概就有接触到，有吸到，不过因为时间上可能没有那么长，所以呢症状呢很轻微，他们大概都没有讲。那第二天呢要再去山上要去点葡萄的时候，走到一半，他那个女儿呢就开始觉得不舒服，一直想恶心，然后呢这个全身冒冷汗，肚子有点绞痛，那就跟他爸爸讲说，哎，是不是这个暂停一下，让他到路边去吐一下。那他女儿呢一冲到外面就吐了，结果呢他那个弟弟的女儿呢也出声音了，就说，哎，阿伯，我也有不舒服呢，他也不舒服。那一听到这个他就知道有问题啊，他就直接就打电话，那一大我记得是一大早八点多他就打电话给我说，哎，他们家好像有问题。哎，我听到他那样的状况，我就知道这个一定是恶力存重。所以呢他直接就从山上呢到我们医院急诊室。事实上他女儿跟他的这个子女呢抽血验出来只有一点点轻微的酸中毒，很轻微。然后呢其他的这个数据都还好。但是呢他的临床症状事实上就跟一般的这个所谓食物中差不了多少。那因为很明确的他就是有暴露到这个恶力醇。因为恶力醇他的蒸汽压很高。所以呢他流到椅垫下面呢事实上大家都会吸得到。尤其是一大早你如果汽车那个车窗没有打开了，事实上他们所有的这些蒸发出来的恶力醇全部都吸进去的。那病人到了以后抽了血检查以后，我们确定应该就是恶力醇了。当然后来他有抽血也验出来确定他就是。但是这个恶力醇的这个检测呢没有那么快，一定也是要比较高阶的仪器才有办法做检查。我们后来是自己的这个解毒剂先打，然后呢再从北龙呢要到这样更多的解毒剂。那使用以后，事实上打了两次的解毒剂以后，这个病人的状况呢整个就稳定下来，整个就稳定下来。那个解毒剂呢事实上是甲醇中毒的解毒剂。因为我们的动物实验大概证明说这个恶力醇的毒性主要来自于代谢之后的代谢物呢，事实上毒性特别的大。所以呢只要不要让它代谢，让它从这个小便里面呢再排出去，应该就可以减少这样的一个毒性。那事实上恶力醇中毒我们用这个甲醇的这个解毒剂，我们的经验目前大概治疗成功的大概是四个病左右，就是用了以后确定有效。但是有部分的病人呢，因为有些人会把恶力醇也知道它毒性很强，就拿来当自杀的这个药来用，那事实上他们这个量很大，这个解毒剂呢事实上效果不理想，所以是不是还需要有其他的一些协助的这个解毒剂的，目前还不是很清楚。那我们现在只能做的就是跟这些果农呢这个做交易，希望他们在使用的时候注意个人的防护，那不小心沾到了赶快洗手赶快清洗啊，那有不舒服只要轻微不舒服就尽快就医。因为这个解毒剂目前呢各医院呢药局呢都可以准备这样子的药，不用再透过毒药咨询中心，直接就可以再准备。第二个呢它的这个解毒剂呢它的那个毒性很低很低很低，所以呢在使用上事实上是很方便。那以我们的经验来看，大概使用两天刚好总共四个剂量，一个第一次剂量大一点，再来12小时再打一次，再来24小时里面再打两次，所以我们大概目前的看起来打四剂应该就已经就足够，就可以解决这样子恶力醇的一个中毒的这个问题。
是的，非常感谢洪医师呢给我们做这样的非常详尽的解说。那我在看呢 洪医师的这个，然后你就中毒了这本书《厄氯乙醇葡萄呢催芽剂》，还有一个案子，而且这个案子呢，我也在其他的节目哈、也做了很多的一些评论哈、也做了一些叙述，就是呢南投信义乡好事实的一个情杀案件。好、当时呢这个案子呢，因为我那时候我还在职。那在职呢，因为呢有时候毒杀啦、情杀等等这方面我们都会去注意，所以呢在那个案子里面、刚开始呢医生可能也搞不清楚到底他是怎么回事，因为发作的很快，四个人吃完晚餐以后没多久，然后呢就分别送医，而且送医没多久就死掉了。后来这个案子呢当然也引发了社会的议论了，还有呢一些、相关的治安单位啊、政府单位的重视。那重视呢，当然后来呢这个案子因为已经死亡了，就有急救，但是很快就死亡。那死亡后来就牵扯到法医的问题，那法医呢也参与相验跟解剖，可是呢我得到的资讯在那个时候呢，包含卫福部，包含呢法医研究所一些的专家呢，就认为说因为他们有验到、肉毒杆菌，所以呢他们就认为说这个案子非常像肉毒杆菌，也很有可能是肉毒杆菌中毒。当然了，因为这些人后来急救都无效，我在想可能那个时候的急诊的医生呢有没有去判断到他是厄氯乙醇，就是催芽剂的中毒，但是因为他毒性很快。可是这个后来这个案子的发展呢，我比较好奇的是后来因为有不同的说法，一个是相关的这些解剖的相关的这些检体啦，还有现场的东西有送去台中的一个农药的实验所，有一个组长送去那边检验，检验以后呢发现就是厄氯乙醇。那为什么呢？卫福部等等这些呢解剖的法医师呢，他们认为说还是非常有可能是肉毒杆菌。那最后是怎么样判定的？就是有两个不同的看法，最后呢是怎么样来裁定他就是厄氯乙醇中毒了。这个案子其实我虽然退休了，但是我也觉得蛮好奇的。
这个后来怎么决定？后来就是靠法官决定，好，法官说这是厄氯乙醇，就是厄氯乙醇。因为说实在，这个案子我在当天早上八点钟就第一个就接到电话。那因为呢，当天大夜呢看这个病人的这个医师呢，刚好是跟我一起治疗那个氰化物中毒的那个年轻的医师。所以他一大早呢，八点他要下班的时候，他就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这些情形。那他们所观察到的就是，这些病人呢，事实上手脚都是很绷得很紧，所以呢，这个基本上不可能是肉毒杆菌中毒。第一天呢，因为我没有看到病人的数据，记得好像是第三天看到病人的数据之后，我说这个应该就是厄氯乙醇中毒。这应该就是厄氯乙醇中毒，就是跟我看过的病人的是很像。第一个病人呢，只有一点点的恒温肌溶解，然后还有就我刚刚讲的轻微的，你看到已经快要急救了，他只有轻微的酸中毒，这是很奇怪的一个毒素，这样子的一个数据呢。所以当时我记得第三天我就说，哎，这个应该就是厄氯乙醇中毒。但是呢，很奇怪的，第三天突然间有一家急诊室的医师冒出来说，这个可能是肉毒杆菌中毒，疾病管制局的哦，很高兴有人讲到肉毒杆菌中毒，他们很高兴。为什么？因为肉毒杆菌呢，一定就是要疾病管制局他才有办法检测，他们才有办法去用老鼠的下去做检测，所以呢，他们认为是。结果过了十几天以后，他们把病人检体做了一些检测之后，他们找我们去开会，说要决定说这个到底是不是肉毒杆菌中毒。但事实上在那个会议上，我跟台北荣总的毒药咨询中心的医师，我们斩钉截铁说这个绝对不会是肉毒杆菌，因为他那个做出来呢，事实上不是所有的标本都是这个所谓的阳性，只有一两个标本看起来好像是肉毒杆菌，但是呢这个肉毒杆菌呢又有两个形态，某一个标本呢认出来是肉毒杆菌形态是 A， 另外一个好像是 B。所以呢，用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呢，你要说是肉毒杆菌中毒，事实上是，很勉强。第一个，第二个，从症状来看，这个绝对不会是，因为肉毒杆菌是它作用在神经肌肉的中板，所以应该是要肌肉无力，不是肌肉僵直。这个中间呢是两个是相反哦，所以当时我们虽然这样讲，会议的那个主席呢进来说。不管怎么样，结果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还是把这样子的报告送法医研究所去。直接他就报告就说是肉毒杆菌中毒， 那但是呢，注明一下，就是毒物科医师说不是，就是这样子的报告出去了，所以这也是很好玩的。那还好，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农药毒物试验所，因为当时的那个李永平组长呢，他们开发了一些的方法可以做检测，所以呢，他们也很快就做的。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应该是这个南投县这些建警检调呢，他们呢应该也一开始就在怀疑是这个东西。因为他们知道那一瓶酒有问题，啊，他们知道那一瓶酒有问题，而且那一瓶酒，因为刚开始病人家属也曾经讲说，这个酒喝下去的时候是苦苦的，所以呢，他们也认为这个酒有问题，所以也在往那边在探查。只是呢，因为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没办法确定什么东西，是最主要是这样，所以才会那个弄到最后，农药毒物试验所检测出来，确定是，然后呢，大家他们才去找当那个凶手的承认，说是他放了这样东西，这是后来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呢，我想洪医师呢，你是着重在中毒，好，病人送到医院的部分。那就像呢，刚刚那个南投呢，催芽剂呢试食的这个情杀案件呢，发现呢，警方的现场处理也蛮重要的。如果当时呢，他们吃的东西啦，或者喝的那一瓶酒啦等等，没有留下来的话，那这整个案子呢，只有尸体的部分，就像法医一样，法医呢只看到尸体的部分，但是很多作案的过程、方法、包含证据，可能都会留存在现场。那我不知道呢，洪医师，因为我本身是做现场鉴识，也做了30几年。
嗯，
那洪医师呢，对于这一方面，就是说，在中毒案件在医院的处理，跟这个案子呢，有没有可能是下毒还是怎么样？这种刑案现场的收证呢，医生你怎么样去两个做一个连结？我发觉这两个的连结在实务上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一个医生的角度来看，如果这两个部分要连结，那大概就是第一个，我们从这个人的职业、他的当时的环境，然后呢，他的整个暴露之后，整个的这个疾病的这个发展的一个状况，那症状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时候产生什么问题，然后再来呢，就是从病人身上我们检测到什么，他的证据到哪里，基本上。从这些的记录里面，事实上是可以回推到原来他的这个环境的这种问题。那当然，我只能推测哦，或者是假设现场呢，鉴识人员去看到说，哎，他有什么有什么，然后呢，我在病人身上也问到这类似的状况，基本上这样子大概就比较 match 啊，这样子大概在整个的这个确定诊断上问题就不大。那当然问题要更好解决，就是你在现场呢，在某一个状况或者他吃的某一个东西，你也验到这样子的一个毒物，那这样子整个诊断呢，大概就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没有人会有意见，这是在诊断上事实上是这样子是最理想的啦。那如果真的是现场呢很多都被破坏掉了，当然重要的还是要急诊的医师或临床的医师，从病人，不管是像我们平常我面对中毒的病人，我常常跟这个年轻医师讲，你人事时地物一定都要问，然后呢，还有他暴露的情形，他暴露的量，然后呢，暴露完之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什么症状，因为你从这样子呢，你大概也可以知道说，哎，这个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个毒物。你像我那个书上里面写的一氧化氮中毒在船舱里面，这个也是一样，那个因为那个副总呢，他告诉我说，哎，他站在最上面，然后呢看到那个推土机呢动了两下，然后就不动了，那个人呢就倒在旁边了，然后他从上面往下跑的时候，他闻到有臭味，然后呢他也倒，等到醒来的时候是已经在医院里面。在后来他来到我门诊呢，他是告诉我说，因为那个船呢，平常呢都是这些会机械进来，那一进来在外海的时候，或者事实上呢，常常一进来以后，先把船舱先打开，让它通气，通完气大概两三天，然后人才会进去清这些东西，啊，基本上就是让那个硫化氢呢给流通掉了以后，你再去清这个东西的时候，才不会造成硫化氢的中毒。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呢，我们才有办法说啊，这个就是硫化氢，因为硫化氢比空气重，它一定坐在下面。那如果是一氧化碳的话，一氧化碳比空气轻， 所以呢，应该船舱一打开的时候，那个副总如果在最上面，他一定是第一个吸到，他一定是最严重啊，因为那个浓度最高啊。就像你刚刚讲的，可能那个二楼了、三楼的一氧化碳中，那个热水器的这个有废气产生一氧化碳，结果是五楼、六楼那个地方有人中毒，这个是一氧化碳比较特别的地方是这样的。硫化氢比空气重，它基本上都是在底下的比较多，而且硫化氢事实上是很臭的气体。所以呢，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性，那我们就算现场你没办法知道说，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硫化氢，但是呢，在临床上我们大概就已经知道，这是用这样机器做判断。那当然，如果现场可以测得到，而且知道它的浓度，那这个整体的这个诊断呢，或者这个事件的这个确认呢，大概就比较没有争议。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其实听到了洪医师有谈到了，就是呢，在现场还有病患所出现的一个症状，其实呢都非常的重要。就像呢阿善师也常常分享哦，就是在刑案的现场呢，其实有很多的细节保存，还有这一些的搜证件事也非常的重要，可以找出原因来判断整个过程，甚至提出了后续等等的预防哦。所以呢，其实洪医师也透过了您的专业呢，来跟大家做很多的这些毒药物的一些分析还有见解。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的开心哦，可以邀请到了洪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但是呢，洪医师所经办过中毒的案件真的有非常的多，那其实呢，很多的一些案例都搜罗在这本书籍当中，是由创意市集所发行的然后你就中毒了。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想要知道了更多关于着不管是我们在工作或者是生活当中，甚至是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中毒案件，都欢迎大家呢可以到了各大的书局、网络的书店来找找这一本然后你就中毒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的开心哦，可以邀请到了就是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急症暨外伤中心的毒物科主任洪东荣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洪医师，谢谢您。
谢谢各位，
谢谢洪医师，非常的敬佩你，非常感谢你。
不敢。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非常感谢中国医药大学洪东荣医师呢，有关的毒物方面的一个分享。好，我想呢，各位听众朋友呢，也应该收获满满。那在今天呢，我们阿善师见识实录的节目最后呢，我们还要感谢最近呢，来给我们支持呢赞助的朋友静婷，还有呢南台湾的 May， 还有 Dear John。以及呢一名没有署名的听众朋友们，非常的感谢你们的赞助与支持，谢谢大家的鼓励，我们会努力下去的。
而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阿善师见识实录。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在 SoundOn、Spotify、Apple Podcasts、KKBox 上面来订阅节目，并且踊跃留言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同时也欢迎大家多多利用平台来赞助我们节目。那下一集也请大家继续听下去。